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这两天在网上呢很快速的传递着一个消息，那就是湖北省的施恩市的，它叫白果乡的一个池塘，叫做观音塘。这个池塘的水呢在5个小时之内呢迅速的消失了。阿波罗的网站呢登载的消息是这么讲的，说据白果乡志记载，这种现象自49年以来出现过3次，分别是49年、76年和89年。而这3年呢在中共的这个历史当中呢都是大事情的出现。一个是49年他讲中共窃国，也就是中共成立了党国。那一个是76年三个魔头谢氏、四人帮倒台、唐山大地震。而在89年呢64天安门大屠杀，这是所有人都知道。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儿，结果在08年呢这潭湖水呢又一次消失了。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消失后的一个照片。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早晨7点左右，一个村民发现呢这个池塘的水位下降，他介绍，他说突然在平静的水面上呢出现了漩涡，并且有这个轰隆声，不到5个小时，整整一潭的碧水呢全都消失了。而平时呢这个池塘的水面与地面是平齐的，常年不干，而且水色呢碧绿碧绿的，它大概有蓄水量呢有8万立方米左右。那这一次突然消失之后呢，他说有一位姓陈的渔民呢只身下到塘里呢还捉到了2条呢10来公斤的大鱼。观音池的池水突然没有了，跟他前3次发生的时间的对比呢，应该说08年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年份。那中共呢在前一段时间突然拉开口子了，说要跟这个达赖喇嘛的代表会谈。那这一拉开口子呢，大家伙就看，海外媒体就这么静静的看着，就一句话，看你怎么谈。 BBC 呢5月3号登了一篇文章，说会谈在即，中共媒体却继续批判达赖喇嘛，说就在达赖喇嘛的特使已经抵达香港之后，那即将前往深圳与中共官员会晤的同时，中共的西藏日报继续强烈的谴责达赖集团。达赖的特使呢在回答记者的问题的时候表示呢，说此次跟这个中共方面的会谈呢，主要是对中共提出的对西藏抗议的处理手法的这种严重关注，并且希望能够提出恢复地区和平的这种建议。而西藏的流亡政府代表称呢，这次会晤呢是属于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共高层之间的非正式的会晤。另外呢，有的分析人士说呢，此次中共的所决定的会晤呢，很可能是与胡锦涛即将访日有关，因为不希望西藏问题呢成为形成的一个障碍吧。此间的这个观察人士也注意到呢，即使中共所谓抛出了这个橄榄枝，就是答应来会晤了，但是中共官方媒体并没有停止对达赖喇嘛的抨击，包括西藏日报在内的官方喉舌呢继续刊登文章谴责达赖集团策划和煽动了3月份的抗议。而达赖本身呢已经在多次的场合和自己的撰写的公开信当中呢否认了这样的说法，而且他在第一时间已经向中共呢讲说你可以到我这来做任何的调查，但是中共在此之前没有任何的答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压力这么大，为什么这次国际社会也对这样的会谈呢实际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同样是 BBC 在4号的一篇报道说，胡锦涛表示期待与达赖方面对话有所成果。那这是胡锦涛呢在就是6号出访日本之前呢对与达赖会谈这件事情呢所表态。他说期待与达赖方面的非正式对话能够取得积极成果，但是要求达赖方面停止煽动独立和暴力的活动。胡锦涛这样的表示呢依然是有一个内外之别的，他对外就这么瞎扯，目的是怕对内说的话，也就是为了能够维持国内的这个稳定，而维持的方法是把老百姓的爱国的情绪呢给弄起来，所以还是踩在爱国民族主义排外这种方式呢来维持稳定的，所以他整个这个方针呢到现在呢并没有改变。 今天 BBC 登了这么一条消息，就我觉得蛮有看头。他说 CIA 的局长称中国并非注定与美为敌。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海登表示，中国可能成为大国并持续扩张军力，但并非注定成为美国的敌人。这个打倒美帝国主义，这美国如何如何如何，那种反美的情绪呢，其实也是国内的爱国青年们的一个目标之一。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呢，尽管这些爱国青年削尖了脑袋能够弄个签证去到美国去，最好能扎根才好，但是呢，美国作为一种爱国的目标，就是这个是大家确认无疑的。而美国人自己的表示呢，中央情报局的局长的表示呢，我觉得蛮有看头，就是说那你中国强盛呢并不是我的敌人，这种说法呢我觉得很值得中国人的深思。但是普通的美国人一定会把共产主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这种思维、这种方法、这种体制是视为敌人的。所有出国的人呢，大家都知道你在填表的时候呢一定有一条，就是你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员。那所有帮助你填表的人都说你不能填，你一定填不是，因为这一栏跟纳粹是合在一起的。所以我想说这点你是分清的，他跟中国不是敌人，但是跟共产党我想是另当别论了。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那在这一天呢，中国再次成为了被批评的焦点。无疆界记者组织发布了扼杀新闻自由者名单，中国再次名列前茅。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无疆界记者组织呢，批评北京在奥运即将召开之际呢，继续压制新闻自由和封锁言论。现在中国没有什么新闻自由和不自由，新闻呢它是一种宣传的工具，所以它根本就不能把它叫做什么新闻和不新闻了。在这个无疆界记者组织今天发布的扼杀这个新闻自由者名单的39方当中呢，中国呢是名列其中的。他说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有数十名记者和网络作者因为报道新闻的实情而被捕入狱，包括胡佳在内的异议人士因为发表了个人的言论而遭到关押。而且该组织上来批评的就是中共当局在3月份这个西藏事件当中呢封锁了新闻消息的这种做法，而且他直接就批评这个做法。那另外呢，他也点名像古巴、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斯瓦西兰以及科特迪瓦5国因为国内的新闻政策自由化没有再进入今年的名单。那这说的就蛮有意思了，古巴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跟老大哥分开了，也就是说他已经比中共本身呢要自由化的程度呢要超过的多，或者说在新闻自由的角度来讲呢，起码他呢已经向世界的潮流靠拢了。那就在同一天，也就是新闻自由日这一天呢，德国之声访问了国内北京著名的新闻人李大同。李大同呢表态说，就至多20年，言论自由的支票呢应该必须兑现了。德国之声的记者连线了中国著名的新闻人李大同先生，请他谈了对中国新闻现状的看法。李大同自己呢创办了这个冰点的周刊，因为触及这个敏感话题呢而遭到了中宣部的勒令，中宣部的这个勒令停刊，而李大同本人被免去了主编的职务，并且被禁止从事编辑工作。但是至此之后，他一直没有停止过争取更大的言论自由空间的努力。去年8月份，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点名与李大同等4位媒体人士呢会面。有关新闻自由本质的问题上呢，李大同这么看呢，他说，在新闻自由的本质规定上，没有任何国别的区别，应该是一个普世价值。他说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因为联合国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中共当局已经签过字了。他说但是到现在呢还没有得到人大常委的批准，他就没想批准。他说这个普世价值呢实际是国际公认的东西。当记者问到说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民主制度的时候呢，问李大同怎么看呢，他说对对对，这两者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成长的，不可能只有一个而没有另外一个，一定是这样的。然后他记者又提到，在中共现行的这种一党专制的体制下呢，如何看待新闻自由。那李大同自己表示说，就 制度层面而言，中国现在是不存在新闻自由的。但是呢，他也觉得呢会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他说，一方面新闻体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中国新闻自由的空间正在不断扩大，那公民能够表达意见的范围呢也在不断的提升。他说这个呢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呢是跟他在身在其中，就是今天还在中共体制下的生活的空间呢是直接相关的。道理很简单，冰点，它本来是要破除社会的冰点，对吧？打破这个冰点，让人们升温。你看跟它是对等的，但是呢，已经给它干掉了，而且有中宣部呢在扣在上面的，所以我觉得它是有期望。这确实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的心目当中，有些人一直存着很善良的期望，但是中共呢，确实也利用了中国文人的这种善良的这种希望呢。来扼杀和欺骗他们。对于有关西藏的这个事件报道当中引起中共民众就被共产党利用煽起这种爱国情绪呢时候呢，李大同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对于整个西方的报道，我不可能看到，我也无法根据我所看到的信息呢做出一个全面的鉴定。我觉得这个呢就非常理智，就是说我看不到，你让我怎么说，对吧？但是他后来也提到，他说有些西方媒体确实犯了一些张冠李戴的这种错误，他说这种错误呢是不应该犯的。他说，但是他想说的，他说之所以西方媒体未能全面、公正和公平的来报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在现场。事件发生之后，中共当局条件反射就把所有的外国记者都赶出了事发地，又同时要求西方记者做出客观公正的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两个问题一定是连在一起的。奥运火炬呢，中共说应该说出了一口气，就是终于回到祖国了，回到中国土地上。那比较典型的就是5月2号回到了香港，但是就在5月1号呢，有十多人坐大巴士呢就死了，翻车了，另外的人呢全都受伤了。而在5月2号这天呢，中国人讲究吉利，说这火炬一定这回没问题了，但不成想火炬自个儿灭了两次，当然在大陆没有报道了，其中有一半灭的就更绝了。苹果日报报道说，六四火炬手突然死火，就是正好第64个跑火炬的姐们死了火了。他说，昨天下午1点20分，第64棒火炬手香港游泳队运动员施庆瑜完成龙舟传递生火之后，准备将火炬交予下一棒时，火炬突然熄火，那旁边的这个护卫队员呢，他换了一个火炬给他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